前文书咱说了，为什么日本进兵，中国政府不敢抵抗？咱们正说到张学良将军，他也得负一定的责任。一个是呢，绝对要服从领袖的决定，我不能以小反差，我是副手，那么一把手说话了，我要不听，大逆不道。愚忠愚孝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啊。第二，张学良考虑到，你说委员长蒋介石对我如此器重，跟我磕头拜把子，那是我大哥，我是他兄弟，哥哥说话当弟弟的能不听吗？那也不听的话 也不讲义气了。尤其是委员长亲自坐上火车到石家庄把我找去，拉着我的手一再告诫我千万听话，不准反抗。你说我现在就变了卦了，我就指挥军队反抗，也太不讲义气了。哎，张学良这个挺讲义气的，这根儿从哪儿来的？从张作霖来。他爹就挺讲义气，那张作霖呢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朋友有了危难的事情啊，他挺身而出。张学良啊，那个血液里头也有他爹那套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一个，他也受了蒋介石的影响，迷信国联，因为蒋介石跟他讲过，说汉卿你放心，这个日本呢，他爱怎么怎么的，他就折腾，将来国联也不太，那美国、英国、法国那都是大国，能袖手不管吗？咱们入了盟了，而且那誓言上、条约上咱都签了字了，日本的倒行逆施，国联不能不管，国联一干预他就得撤兵，那时候我们就接管了，我们何必硬碰硬呢？造成那个没必要的损失呢？张学良还信了蒋介石的话，认为蒋介石说的有一定道理。这是第三。第四一块，张学良发自内心也惧怕日本人，他知道这个日本的日本不好对付。你看，为了中东路事件，那阵我就忘乎所以，跟俄国人打了一仗，结果怎么样？兵败将亡，造成很大的损失，好几万人丢了。那么俄国人都那么凶，何况日本呢？那俄国人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，何况我们中国的军队，打也白打，不如不打，撤下来倒保存了实力。这就是张学良的活思想，所以呢，他也下令不抵抗。因此说，张学良将军也得负一定的责任，但是必须说明是次要的。发自内心，张学良跟蒋介石有本质的不同啊。蒋介石那个不抵抗，有勾勾心，张学良不存在这些，不存在这些，发自内心他想打，国恨家仇能不打吗？爹的坟娘的坟都在东北呢，能扔下不管吗？那东北是他们父子经营多年的，就说交给日本人，他能甘心吗？从这个起码的人情道理来讲，张学良也不可能不抵抗，但没有办法。咱这个事情啊，就说到这就算为止。翻回来说日本，这个日本咱们一再说，您可不要小看，古代也好，近代也好，现代也好，这日本呐，那么出兵不仅侵占了中国，给我们国家造成重大的灾难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我们光人就死了3500多万，造成多大的痛苦，多大的灾难。可是日本又一份子就到了今天，不承认他侵略，振振有词呢，不承认。 还不如德国呢。德国承认，日本都不承认。当然这是一部分。因此说我们要提高警惕，注意日本政府这一部分人，这些战争狂啊，始终不服劲儿，老想东山再起，执掌大权。真要有那么一天，他还得出兵侵略中国，还得出兵啊。因此对这些人咱必须就是严密监视，坚决反对啊。不提高这个警惕，早晚还得受害。另外日本呢，他志在侵吞中国，始终没闲着，在中国派驻屯军，派特务，派间谍，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，天天练兵。为了制造918事件，他开始就制造舆论，先造舆论，大兵未动，舆论先行，得出师有名。一个抓住中村事件，其实明他们没理，没理脚理，抓住这么个事件，还有说辞啊，向世界说明了我为什么出兵，我忍无可忍呢、啊？这中国人把我们关东军一个大队，这给杀了，四个人都给打死了，你说你不做明确的答复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只好输出武力，找借口。另外制造元宝山事件，你看历史上有一段元宝山事件，这元宝山在哪儿？在吉林省长春市，元宝山呢、啊？其实那个事件算个什么呢？就因为那个地方住的都是咱中国的老百姓，还有一部分朝鲜人，都是农民，在元宝山一带种地。这个朝鲜人种稻子种得好，你看那个朝鲜大米水稻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，人家就专种稻子。这个稻田稻田水稻的离开水它不行，为了开渠引水浇灌他的稻田，就把这个中国老百姓的地给破坏了，挖沟，那能行吗？中国老百姓一看你这不是无理吗，就为这事跟这个朝鲜人呢就发生这纠纷了。那能不纠纷吗？这边给吞死，那那给挖开，弄到白热化，动了武了，双方呢都把人给打伤了。其实在中国国土内发生这个事儿，由中国政府出面给调解不就得了？哎呦，日本人一看有机可乘，钻了空子出面干预，说那朝鲜人里头有日本籍的日本人，有我们的人欺负日本人，你们中国人排外，把我们日本人给打伤了啊！这叫制造借口，暗中支持朝鲜人。朝鲜人一看有日本给帮忙，腰杆就硬了，打伤了多少中国人。那中国人不干，奋起反抗，越闹事越大，出现了元宝山事件。日本人马上就召回朝鲜政府，到那块鼓动是非，说中国人排外呀，把朝鲜人打坏了，蛮不讲理呀，中国人有排外思想，你们朝鲜人在那受老了气了。他这一煽怒，朝鲜人也不知道事实的真相，就信以为真了。各报纸通栏标题刊登元宝山事件，这朝鲜人也就恨上中国人了，游行示威，散发传单，尤其那些年轻人咬牙切齿恨中国，煽动这玩意儿，这是一。二，一个日本政府没闲着，抓住中村事件为借口，还在日本的国内是制造舆论，什么相片啊，什么新报道啊，连篇累牍。日本没说大和民族吗？有武士道精神呢、啊。他们的意思我们是最爱国的，一看着这个报道，嗨，中国人太野蛮了啊！把中村大尉活活给打死了，你说这都是什么人？右翼军人在那块一鼓动是非，日本各大城市是游行示威。哎呀， 商泪俱下，慷慨激昂，要求给中尊报仇雪恨。他煽动这玩意儿，把这个劲儿给鼓足了之后了，他好进兵，这不是制造借口吗？另外这日本呢，你还别说，尽管实力那么强，没敢轻易动弹。你看对中国了解的虽然挺清楚，他是这么讲的，这张学良在东北德高望重啊，中国这个地面大，人也多，那玩意儿张学良手下有好几十万军队，蒋介石那块也有好几十万军队，真打起来能不能找着便宜啊、哎、也十分担心啊，不敢轻易动手，没有十成十的把握他是不进兵的。因此呢，间谍四外出动，了解的清清楚楚，后来摸清了，张学良调停中原大战，带走了20万精兵，把精兵全拔走，进了关了。东北剩的军队不太多，哩哩啦啦也有20来万。后来了，跟石友三干仗，就这个反复无常的石友三，张学良又调了不少军队，因此东北军队不多了。日本摸清这情况了，后来一打听，那么留到沈阳的精兵就是第7旅，王以哲领导这旅是精兵，住在北大营。日本鬼子为什么先炮轰北大营？知道北大营1旅精兵要把他消灭了，别的陆路之位通行无阻，因此他先打的是北大营，这是日本呢、啊。可日本也真没想到，蒋介石下令不抵抗，比他们预料的要顺利的多的多的多呀，如入无人之境啊！枪炮声一响，中国军队整个撤了。日本人很顺利的就占领了沈阳，是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啊，这太顺利了，日本人是欣喜若狂啊！哎呀，早知这样不如早进兵了，这中国太囊了，什么也不是啊，我们多余担那么大的心，多余策划了多年，要知道这样早进兵就好了，中国简直是不堪一击。这是一个。另外日本从进兵，就是918事变开始，一声炮响之后，不到5个月的时间，就占了辽吉黑3省。这3省不说全都占了吧，大部分被他占了，另外还有内蒙古的一部分。你哪有这么顺利的事儿？这么大的国土，那么多的老百姓，没怎么费劲儿就占了。这日本军国主义，哎呦，受了这种刺激和鼓舞呢，就更猖狂了。归根结底说一句话，罪魁祸首是蒋介石啊！如果蒋介石能跟中国共产党联起手来，一致对外，发动群众啊，那中国4亿多老百姓呢，这么大的国土，这么多的老百姓，小日本算个啥呀？你就再厉害能厉害到哪儿去？你要进入中国的土地之后，陷入汪洋大海之中啊，一个县消灭他一个连，10个县消灭他10个连，全中国有多大？小日本也万难得逞啊！不就是从内心里他不想这么干，他想消灭共产党，根本没想到发动群众，没看到群众的厉害，要不说他糊涂的。我党就不然，就看到群众的力量，到处依靠群众，发动群众，才立于不败之地。那么现在咱举个例子来说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现在谁敢碰中国？ 碰一个试试，啊，打打试试。你不管是任何人想发动战争侵略中国，连门都没有，中国老百姓就不能答应了。我们也无所顾忌啊，不用怕你了。当时就不行，当时那差的太多了。所以人家日本的横行无主，想怎么地怎么地。咱还要交代一句，中国地方当局那些败类一看日本人来了，哎呦，张学良那撤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投降不？哎，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、张景惠、张世一、袁金凯等等等等，全挑了白旗投降了，迎接日本人，一夜之间全变成了汉奸，给人家日本人干事了。日本人求之不得，有戏有戏，很好很好，希望就想找这败类呢。我们人手正好不多，找你们替我们干事那多好。日本马上委任这些人仍任闲官，你过去什么官，现在只能提拔，还让你当闲官。张世一本来是辽宁省省长，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日本的傀儡的省长，还是省长，都打了大官了。这帮汉奸卖国贼觉着尾巴效忠日本，死心塌地给东洋鬼子卖命，这些民族败类他没有办法，一夜之间光投靠日本人的那就数不上数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那么翻回头说，张学良一听沈阳丢了，九一八事变了，那脑袋嗡嗡直响啊。张学良往沙发上一坐，一手垂头，是放声痛哭，完了完了，痛心疾首。所有的人在这儿无不落泪，干掉眼泪没辙呀。后来赵四和于凤至一看，你们先退下，让大伙儿先撤下，冷静冷静。两个人来劝张学良，汉卿啊，你身体不好啊，还以身体为重，不要太难过了。张学良趴在床上更哭唤，那么大的英雄要不难过能这么哭吗？违心的没办法呀。在这关键的时候还得说赵四，赵四能拿主意，最后劝着张学良不哭了。汉卿啊，哭没有用，我倒有个主意啊，小妹你快快到来。